是来看第三章，今天讲到说这个重生的一个主题哈。第三章，我们来念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到吗？可以吗？好 ，OK， 好，那我们就这样好吧。我念单数节，你们念双数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在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事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
儿
子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光来到世间，是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爱之光，恐怕到心内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这事以后，耶稣他们就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
这是有一到二十二节，有非常，内容非常丰富啊。如果真的要把它来这个很细部的来这样来讲解的话，可以上一整季的主日学都可以了哈。那不过我今天会有一个重点，就是有关重生的一个 overview， 一个重生的 overview。那这个经文的故事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行了许多的神迹，他带着门徒。也，讲解了许多的有关天上的事情，有关永恒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的，或者是有些人试着想要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意义，找到一个人生的目标，甚至说上帝到底谁是上帝，到底上帝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可是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的教导。他的讲道就是充满了生命，就是充满了那样一个永恒的一个图片，充满了天国的一个图片。可是耶稣来到世界上，同样的，他却让许多人跌破眼镜，因为许多的所谓的很属灵的一些宗教人士，他们通常就是很注重所谓的法律，很注重所谓的规条，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因此他们尽全力要能够守住这些规条，可是这样守住这些规条的一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们喜欢跟同类型的人在一起，可是对于那些所谓不属灵的，那些所谓肮脏的人，所谓的好像被世界所弃绝的人，那些没有办法守住这些规条的人，他们却与他们 OK 距离划得非常清楚，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很瞧不起这样的人。可是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这 这些所谓的，就是说这些很守法律的这些人，他们叫做法利赛人。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法利赛人却没有办法反应，他不知道怎么反应，因为一方面耶稣的教导实在是太清楚了，这些法利赛人很想知道上帝，耶稣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可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却一天到晚都是去与那些罪人在一起，一天到晚都是与一些妓女、一些税吏、一些强盗、一些有病的人在一起。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他们直觉的反应就是 OK， 顺我者昌，逆我者怎么样，就亡了。我们人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常常尽我们所能的要活出一个我们所好像想要坚持的一个规定，或是一个理念，或是我们觉得我们就是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我就是要 OK， 我就是要过得很自由，我就是喜欢这种很 Americanized 的一个 life， 或是我就是要过得很台，或是很香港，或是很北方人、南方人，我这是我的规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不是这样？所以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隔阂，到底谁对谁错呢？哇，到底是法利赛人对，还是这些世人眼中所摒弃的人是对的？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的对立？一个宗教理论上是要能够带给这个世界和平，能够让世界更加的和谐，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却把这个世界划分得更加的清楚。很多时候在教会不是也是这样，虽然我们是来到教会，我们爱耶稣，我们敬拜赞美，我们读圣经，可是为什么教会当中常常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纷争，分门别类，甚至信了耶稣的人回到家里面跟家人有更多的争执，这到底是对的吗？哇，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法利赛人不知道怎么反应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一辈子最追求的标准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准则 lifestyle 被一个最懂得天国的事情的人，最有能力的人完全的打乱。今天你是否也是这样？今天你是否你也在一个混乱当中？也许你本来就是很混乱的人，就像当时社会当中的一些罪人，所谓的罪人，其实我们都是罪人，被世人所摒弃的一些人，我已经没救了，那我就乱来吧，我就自暴自弃吧。或者是你尽其所能要活出一个好的生命，想要有一个很好像中国人说的和谐的一个生命，可是却越来越分裂，越来越辛苦，到后来你也 hold 不住。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把真理带下来了，但是同样的，因为他是光，他是生命的光，当生命的光照进来的时候，人的污秽、人的黑暗也被显明出来了。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当耶稣来的时候，光照到法利赛人心中，他们以为自己是圣洁的，甚至连全世界的人都以为他们是圣洁的。可是当耶稣的光照进来的时候，他们内心的黑暗被显露出来。可是当被显露出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他们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因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们看到第三章的背景，这我跟他讲这些是很重要的。看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他就是那个错乱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就是那个曾经觉得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他也许是个很谦卑的人，但是当耶稣来说，他发现哇，他没有真理，他发现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宗教，可是却没有一个生命在里面， 可是他听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他说这个人的教导有生命，这个人教导有生命，这个人的行为是有一个说不出来一个超越标准的一个爱的流露。尼哥底母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榜样，因为虽然他发现耶稣把他整个世界搞乱，虽然他发现耶稣跟其他人都很不一样，但是他愿意选择谦卑下来来找耶稣。可是他很有意思，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为什么一个官一个法利赛人在夜里去找耶稣，而不是在白天去寻找耶稣？你看一下，因为他加班的关系，所以下班比较晚。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他当时有所谓的一个 peer pressure， 因为其他的法利赛人他们是一个好像一个工会一样，哇，如果被发现，哦，尼哥底母，我听说你昨天去找耶稣，你要被我们 kick out， 不仅要罚款$10,000 ，I don't know。所以这个尼哥底母是有 fear 在里面，但他仍然去找耶稣。一个犹太人，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官，他是有尊，他是有名声的，他是有钱有势的，他什么都有。可是当他遇见他听见耶稣的真理的时候，他心中发现，虽然我什么都有了，可是有一个东西是我缺乏的，让我发现在耶稣那里才有。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在人，我们在这世界上也是在追求许多的事情，我们在追求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当他什么都有的时候，他却愿意 risk 冒险，他却愿意 risk 他所有的名声地位钱财，却来寻找那个可能比他所谓什么都有更加重要的，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的价值，还有从跟神有关的事情。今天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渴望？我好像什么都有，但是我心中却觉得空空的。或者你是在努力的追求许多事情，但是你心中却很不踏实，或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活在世界上是为了什么，因此你就荒诞度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找耶稣基督，而今天这个经文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其实事实上整本圣经最core的一个信息就在这里。好吧，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回答，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OK， 那第二节这边尼哥底母他就来对耶稣说，哇，耶稣啊，你 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因为你行的神迹若不是神的话无人能行。其实尼哥底母他是 He's trying to warm up the conversation， 他一开始刚见面想要先客套一下。 OK， 可是耶稣非常直接了当。 OK， 有时候就像我们，比如说我前几天啊，我在我们家，我把我的撞球桌卖掉了。OK， 有些人不知道，你不要难过。对啊，其实我很难过，很难舍不得。我把撞球桌卖掉，那时候有人来我们家看，看的时候呢，他就说：“哎，我们可以试打一下，就打一打。”然后说：“哎，这个桌子不错哦。”然后说：“哎，这个球也还蛮新的。”哎，这杆子，我说：“我这头有，也还有可以换。”然后说：“嗯，不错。哎，这个桌子还可以打桌球这样子。”然后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如果你要杀价的话，顶多只能杀30块 ，OK。那他说 OK， 那就后来就买 ，OK。前面讲了一大堆，其实都是一个客套话，呀、yeah。其实尼哥底母一开始他说这句话，他也是客套话，但耶稣知道他心中最渴望的答案是什么。耶稣知道说，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他知道其实尼哥底母他最渴望就是知道有关神国的事情。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神国是有关的，但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有关这个有关出生的一些 facts 好不好，一些有关 birth 的一些 facts。 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OK， 什么叫重生？其实重生我们就讲到出生，那我们要先来知道一些有关出生的事情。 OK， 第一个，出生是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的入口。所以当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马上就问说什么叫重生？难道你要我跳回到或是钻回到我妈妈身体再生出来一次吗？这听起来很奇怪，什么叫做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OK， 那当然我们之后会来看为什么叫做重生，但是我们先看有关 birth 的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第一个，出生是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我们都知道以诺他现在已经三岁了，三年前的5月22号他出生了，他进入了这个世界。那第二呢，出生代表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怎么样开始我们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我们出生那一天。 OK， 我今年31岁又350多天，因为我下礼拜我就生日了。我是从哪一天开始算的？从我出生那天开始。所以出生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另外，出生的人和生产的人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OK， 这时候我们这世界上我们最亲的人是谁？莫过于我们的父母亲。而很多时候，当我们第一个想到，当我们害怕的时候，第一个叫的是什么？就是妈呀，是不是？其实出生和生产的人有密不可分关系。我跟你讲，我跟以诺感情再好，他遇到什么事情，他第一个会叫妈妈，他去找妈妈。OK， 那另外一个有关出生的 fact 就是，出生不是我们能够自己产生的。今天有谁是我靠着你自己力量生出来的？若你没有爸爸妈妈那个风花雪月的夜晚 ，OK， 你不可能成型，然后诞生在世界上。所以事实上，出生这个 fact， there's nothing that you have done。出生不是 ，it's not about not by our own efforts。以诺他可以努力做很多事情让他 grow， 可是出生的事情需要靠我要出一份力量，我太阳出一份力量。This 是出生的一些 fact。 那另外一个，为什么要出生？哇，前面这些出生讲得很有意思，可是当我们有时候讲说为什么要出生，哇，这个时候可能世界上大概至少几千万本书都是写跟这有关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出生？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我是谁？ OK， 那有很多时候一些歌也是这样写，电影也是这样演，甚至你也可以肯定也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生不如死啊。有些时候我羡慕，我在跨界人讲话，不是说我，有时候羡慕有些人可能被车祸然后就离开了，我好羡慕这个人，因为他至少他不用再受苦。你如果也是这种想法，为什么要活在世界上？好像很没有目的，很没有意义。弟兄姐妹，出生是进入一个世界的入口，出生和我们的父母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为什么我们要出生？这件事情，我们的父母亲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这件事情，我们的任何一个老师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这件事情，唯有耶稣基督他可以给你答案。这就是为什么尼哥底母他拥有了一切，可是 he's not satisfied。 也许他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出生？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遵守了所有律法，我已经当了犹太人的官了，可是为什么我活在这世界上？ 你可能问说，嘿，尼哥底母，你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能够当世界这个犹太人的官啊，你可以就是为了能够成为一个法利赛人啊。可是当他都达到之后，他发现这不是他生命的一个目标。也许他已经成家立业，也可能已经甚至当爸爸当爷爷了，可是 he's not satisfied。 为什么我要出生？为什么我要在这世界上？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在分享信息的时候，你可以给我耳朵竖起来，他的心开始心跳加速，因为他觉得他快要找到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耶稣很直接的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因此我可以很直截了当告诉你，人为什么要出生，绝对和神的国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若你在你生命当中，你认识了神的国，你知道了神的国，而且你进入了神的国，让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出生在世界上？因为你生命的意义终于被 unlock， 你生命意义开启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我在我11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我的房间里面，我问我自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跟自己对话的经验，我说，亚成，你以后想要做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就问说，我想当医生吗？因为我爸爸从小就想当医生，后来他终于考进了台大医学院的时候，那一天却发现他有色盲，所以他不能当医生，因为可能把血管剪成神经。他非常痛苦，他梦灭了。我想，好吧，我也许我可以继承我父亲的这个未完成的心愿，这听起来怪怪的。Anyways， 就是我要当医生，是吗？可是你为什么当医生？还是当医生好像可以帮很多人啊？那可是有些人说可以当这个律师，律师可以主持正义，律师可以帮助很多人，而且可以赚很多钱。所以我问说，亚森，你还要做什么？可是那天我很清楚的，神对我说一句话。当时我不知道是神对我说话，可是我现在很知道。他说，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因为在地上的财宝有虫子会去吃，又有小盗贼会去偷，你要将财宝积在天上。在天上，这个财宝是留到永恒。11岁，我的生命和神的国，我的生命和永生连上了线。所以我告诉自己说，我以后想要当牧师，因为当牧师可以为神而活，当牧师我可以帮助很多人，而且我是可以积财宝在天上的。虽然这个想法是有点 greedy 了，因为我在如果要赚大钱，那就赚可以带到天上的钱。但事实上，重点是我的生命在11岁那年，我和永生连上了线。我告诉你，从我11岁之后，我再也没有想过要做别的事情。我就是要当牧师，我就是要当牧师。我因为我要怎么积财宝在天上，因为我要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因为我的这个暂时的生命是为了永生来预备的。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从11岁开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我打垮，没有任何事情会让我要放弃我的 life， 因为我知道我活着的目的，因为我和永生连上了线。如果你已经是重生基督徒，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当我遇到一个人，我要怎么样来对待这个人？当我遇到一个 homeless， 我要怎么样来面对 homeless？ 是嘲笑他，还是假装没有看见他，还是要去帮助他，给他点钱，还是给他点钱，再加上跟他聊聊天，甚至有机会为他祷告？我告诉你，这几个决定，若你没有一个永生的一个连结，你没有一个天国的观念，你照着你自己，你顶多你就给他点钱，只是为了给你施舍。但是我告诉你，若你和你永生是连上线，你做事是不一样的。当你遇到一个新移民来，当你知道一个家庭有需要帮助，你会假装，你会觉得你很忙，所以就不理他们，还是你会花 extra 的 effort 去帮助他们？ 若你有永生的这样的观念，若你知道天国是这么真实，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是不一样的。当你和朋友在互动的时候，他也许得罪了你，他也许 misunderstand， 甚至有些人就是故意要来恶作剧，你会怎么样的反应？你是会用报复的，还是在后面说他的坏话，还是你要为他来祷告，甚至祝福他？若你没有一个清楚的天国的观念，你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我活着是为了什么？若的确没有说，如果你没有一个永生，你没有一个天国的一个概念，那你真的还不如就所谓的去享受这个，就是及时行乐吧，还不如就是去做一些刺激的事情吧。所以坦白讲，没有永生的观念的人，你要再怎么样去约束他很难。但是若一个人清楚的知道永生，我告诉你，若你太清楚知道了，这个人真的是你是永远打不倒这个人的，因为他太清楚了。所以我们来看耶稣，他来回答尼哥底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弟兄姐妹，你想不想和神的国有连上线？你想不想让你的暂时的生命能够和永生能够连续下去？我告诉你 ，it makes it， 这是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你需要得到的东西。And I hope today you get it。其实我一直不太敢讲这段经文。我跟我太太，还有跟 Henry 哥，我说我不太敢讲这段经文，因为我怕我讲不清楚。然后让别人哦永生就这样，然后就过去了。可是我今天我觉得我强迫自己，我一定要讲。所以可能你可能觉得说 ，OK，James 跟他讲下去 OK， 不过我希望你能够你渴慕，我希望你要知道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有关出生，那我们现在来讲有关重生，好不好？同样，重生也是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的一个入口。哈利路亚！若我们说出生是你进入一个世界。OK， 5月22号是几点钟？晚上8点，是不是？然后一诺出生的那一刹那，哇，我好高兴啊！我好高兴啊！那也是他进入这个世界的开始。弟兄姐妹，当我们重生，我们也是进入这个神的国度，一个永生的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需要重生一个新的生命。Reborn， 但这个不是再次升到一个仍然这个 physical 一个暂时的一个国度，我们是被生产进入一个属灵的国度，而这个属灵国度是甚至比这个国度更加真实的，也这个国度是存留到永远的。这有很多可以讲 ，Let's just 哎，你重生就是进入一个新的国度。好，我们下一个。重生也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新的生命的开始。当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个刹那，我们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OK？ 我前几天在跟我们当中一个女孩子叫鱿鱼了，Eva， 我在跟她聊天，我才发现她是1996年的8月出生的，我整个 shock， 因为我是1996年3月来到美国的。但我说我来美国的时候他还不存在，我说天哪，我怎么老到这种地步？我比他老16岁。可是，在属灵的国度里面，那个诞生的时间是不一定的。今天若你在16岁接受了耶稣，有另外一个人2年后他信了耶稣，那你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你是比他早出生出来的，你是比他早生出来的。OK， 我前几天才带一个老人家信耶稣，虽然我比他小40-50岁，但是在属灵里面我比他老 30岁，因为我比他早出生，我比他早重生了、啊。他比我早出生，可是我比他早出生，所以重生也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感谢主，上礼拜我们有 Michael 和 Anderson， 还有这个 Kelly 受洗归入耶稣。那个在海边的那个 moment， 就是你重生的那个你诞生的日子。哇，感谢主，你出生了，你出生了。那有也许你比我们当中那些人年纪大，可是那些年纪比你小的人，他比你早重生的话，你在属灵里面你是比他们小的。OK， 所以重生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But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属灵的生命就是 physical life， 你一天一天的会长大，或一天一天的 OK， 但是属灵的生命是你不是自然而然就会长大，你需要来喂养你的灵命，你才会成长。所以有些人信主信了10年20年，他的属灵生命还像婴儿一样，但有些人他信主一个月两个月，他已经像个属灵的巨人。OK， 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属灵和属这个世界是有类似也有不同的。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重生的人和生产的人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OK，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最重要的，坦白讲还是家庭。我们和我们父母亲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那当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和我们的家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家庭是最重要的，这是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的，重生，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一旦你重生之后，你和那生你的那一位是密不可分的。今天说实在话，如果你跟你父母亲的关系越好，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生活过得越开心。你和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那个关系越好，你过得越开心。不管你跟其他人过得再好，你有再多的好朋友，但是如果你和你的家人关系不好，你就是不开心。你去找朋友只是让你暂时忘记那个不开心，但是如果你跟你家人关系好，你就是真的开心。这个不是很属灵的东西，你想一想都知道。但是同样在属灵的这个生命里面，若你重生了，唯有当你和生你的人关系好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开心。若你和生你的人关系不好的时候，你不管再多的富有，你什么都拥有了，你还是不开心。所以弟兄姐妹，若你今天已经重生的人，你必须要 make the effort 能够和上帝建立起最好的关系。不是上帝要和你建立关系，因为他已经是为爱你，他已经为你在那里等待你，但是你要来和神建立关系。当你和神建立好关系，你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你都是开心的。就像刚才那首歌说的，就算世界已不存在，还有你与我陪伴。我就算世界都已经整 collapse， 但是我还是可以有那个喜乐的平安，因为我和神的关系是好的。今天我这样讲，是希望大家弟兄姐妹开始来思想：若你还没有重生，你是否愿意要进入这个永恒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若你已经重生，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已经是一个重生的人、得救的人，你到底在追求些什么？你是否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与神的关系，你是否也来重视它？不要等到过了几十年之后你再来懊悔，今天就来面对它。 OK， 下一点，重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哈利路亚，重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重生的目的很简单，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就与神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神创造了世界和世界上一切，最后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然后神对亚当吹一口气，让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其实昨天我们在聊天问的，请问狗死以后会不会上天堂？答案是不会的。可能当中有些人会很难过，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是狗它死以后不会上天堂，但它也不会下地狱 ，Don't worry about it。因为狗是有身体、有魂，但是它没有 spirit。因为当神创造狗的时候，神没有创造的时候吹一口气给它，神也没有在创造猴子或猩猩之后吹一口气给它，所以它们死后就归回尘土。而人是有灵魂的，因为神创造人之后吹一口气，而神和人的关系就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但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罪让人的灵沉睡了，或者说罪让人的灵死去了，所以人和神隔绝了。当人还灵还苏醒的时候，在世界上，在伊甸园的时候是非常满足的，非常有方向的，和神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可是当因为罪来到人的世界上的缘故，人的灵死去了，失去了那个与神沟通的功能，而罪的代价也是一个死亡。这是为什么人难免会有死，但是真正的死亡其实这个罪是与神隔绝。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生呢？重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灵魂能够重新醒过来，让我们的灵魂重新被生出来。当一生出来之后，哇，我们再一次和创造我们的神连接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要重生。哈利路亚。那重生还有一点，就是不是我们能够造成的。我们说生小孩是父母的事，同样的，重生不是我们能做什么的。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重生呢？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重生呢？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就回到经文，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是谁可以重生？还有哦，对不起，不是看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二章三章的第五节，我们看到第一个 slide。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什么意思？水是什么呢？水就是代表神的话语，代表一个神的准则和神的一个 instruction。 为什么说水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施洗约翰在为人用水受洗的时候，他是叫人有个悔改的理，悔改，知道你的罪来悔改。而为什么叫做罪？就是有一个标准，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就是罪。所以水就是神的话语。那人不借着水和灵生的， OK， 唯有借着水和灵才能够， OK， 才能够生出来。那灵是什么呢？灵就是神的圣灵。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哦，我今天能够重生，我能够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能够让自己把自己的罪洗净，我们没有办法。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听到了神的话，我们听到了这个信息，然后somehow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可以来回应，来信耶稣，这样我们就被生出来。所以事实上我们能够信耶稣都是神迹，你知道吗？连信耶稣都是神迹。因为没有一个人他能够让自己能够重生的。可是话语很重要，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要定期的来聚会。因为神的话加上圣灵才能让我们重生，神的话加上圣灵才能让我们生命有成长，神的话加上圣灵才能让我们茁壮，神的话加上圣灵才能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的目的。这是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三个月之前开始推行 DJ 读经祷告之后，很多人生命开始不一样了。因为神的话加上圣灵，生命开始改变了。 但并不代表神的话，当人读了神的话就一定会改变，因为还是要靠着圣灵。有些人读圣经是因为有需要来读，有些人读圣经却是为了要来 debate， 为了要来证明这个信仰是错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台下听到，可是有些人听是带着渴慕的心，有些人却是觉得 Jame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希望赶快结束，我们可以去做些别的事情。所以神的话若没有圣灵其实不够的。那你可能说，哇，那 what can I do， 既然我什么都不能做，那我到底能做什么才能够重生呢？哇，那听起来好像很恐怖很 freaky， 但弟兄姐妹，其实 so easy， it's very simple。 其实当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一颗谦卑的心，圣灵他一定会乐意来在我们当中来工作的。罗马书九章说到，说信道由听道而来，听道是由神的话而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有听到这个重生的信息，讲得非常清楚，重生的信息，若你有一个愿意的心，弟兄姐妹，今天就有可能可以重生，你今天你的生命就可能可以和永恒连接，你生命就有可能进入到神的国，你生命就不再一样。那今天也许你问一个问题，说我到底重生了没有，我到底重生了没有，我可以来教会已经十几二十年，或者我出生就在教会，我到底重生了没有。我那天在跟 Henry 哥在聊天的时候，我说到底一个人怎么样知道他重生了没有，我们有一个 conclusion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是有个新的生命在他里面的，而这个生命绝对是对罪是有感觉的。一个重生的人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一个重生并不代表他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犯任何错的。一个重生的人 in fact 甚至可能还会在吸毒、赌博、喝酒，或甚至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他真的重生了吗？如果一个人对罪其实是有一个不安，对罪是有一个，你知道你是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其实你是有重生的确据的。那为什么还会吸毒？为什么还会吃喝嫖赌？那是人的软弱。所以重生和成圣这两回事，成为圣洁是你要越来越像耶稣的生命。这就是我说的，当你一个新的生命生出来之后，你要能够继续来让它成长，这叫做越来越像耶稣。可是如果你重生的话，你是已经生出来，只是你像一个小 baby 一样，你还是没有办法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弟兄姐妹，若你知道你重生了，你曾经接受过耶稣，然后你对 你知道说 OK， 你对罪是敏锐的，另外你知道你若没有耶稣，你You will never be satisfied。 可能你没有来寻找耶稣，可能你翘教会翘小组，可是你知道，你只知道 My life can never be satisfied without Jesus， My life can never be satisfied without going back to God。 如果你清楚知道这一点， And I know And I know I just know， 你是重生的，因为你已经和耶稣有点上线了。OK， 所以如何重生呢？就当你听到了一个神的道，你有回应的时候，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圣灵在他的时间，他会带你重生的。你可能说，我已经慕道了很多年了，我已经来教会很多年了，可是我觉得还是没有重生。弟兄姐妹，只要你继续存着一个渴慕谦卑的心，有一天你会重生的。其实你看尼哥底母，他在这个段经文里面 Hey come on， 他不是在读圣经耶，他不是别人跟他说 Hey 耶稣是什么样的人，是耶稣自己在跟他讲话耶，耶稣自己跟尼哥底母讲话。可是尼哥底母在当下他有没有重生， Actually we don't know， But most likely 他可能还是不确定，但是他继续存一个谦卑渴慕的心，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人把耶稣的身体赎回，然后把他用极贵重的膏油膏抹，那个人是就是同样一个点，他继续持那个谦卑顺服愿意的心。有一天当圣灵来工作的时候，哇，你就重生了。这跟圣灵渴慕被圣灵充满是很像，很多人听到说哇，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我们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渴望为人祷告，有人医病，为人医病祷告，那个人就 得救，这病 就好了。为人赶鬼，哇，鬼就出去了。我为人祷告，你就有那样的先知知识性的言语。我也想要，我也渴慕，可是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弟兄姐妹，圣灵充满是我们不能勉强的，但是我们却要有一个确信，说神是乐意充满我们的，而我们就是继续谦卑的来寻求圣灵的工作，就像风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他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可是当风一吹来，你就是知道 feels different， 有一个渴慕的心。弟兄姐妹，若你渴慕渴望得救，若你渴望被圣灵充满，保持一个谦卑的心。那有谁能够重生呢？有谁有这样的资格重生呢？其实答案就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是我们最多人听到的一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世人是指谁呢？就是古今中外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包括谁呢？包括你，也包括我。神渴望谁得到永生呢？ Yes, this is for everyone. For everyone. 所以今天也许问重点是，我有资格能够进神的国吗？我能够也同样的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吗？我的生命也能够有一个像镜子一样这么清楚的一个方向感吗？这么坚强的一个连死都没有办法 threaten 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吗？哇，是的，因为神爱世上每一个人，耶稣也是为你和我来到世界上，让我们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哈利路亚。我想这个信息，因为这个重生是很抽象的一件事情，所以尼哥底母当时他也不太懂。可是让我们求神，让我们在 receive 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我们的理性，不光是用我们的理性来思考这个事情，让我们能够在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来领受。求神让我们今天我们在回应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有两方面。第一个，若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你若你不确定你有没有重生的，你好好来思想这件事情。若你愿意，你现在已经有水了 ，right？ 水和圣灵，你已经有神的道，你是否我也想要重生？你就欢迎圣灵说：“是，我愿意。”当你说我愿意，嘿，这其实已经圣灵感动了。你说真假的，谁都会讲我愿意。可是当你听到这个信息，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这已经是圣灵感动。Let me tell you why。我一个朋友，他的母亲是做尼姑的。我这个朋友，他后来带他的母亲信耶稣。他母亲听到了圣经的话，他也想要信。他说：“好，那我带你做接受耶稣的祷告。”他母亲说：“好，我要接受耶稣，我要做这个祷告。”然后他就说：“亲爱的耶稣。”结果这个母亲，这个尼姑，他竟然他说到亲爱的，他讲不出耶稣这两个字，亲爱的讲不出来。哇，他愿意，可是他讲不出来。就花了三天的时间，他最后说：“亲爱的耶稣，我愿意将我生命交给你手里。”整个人不再一样了，你知道？所以我们能够说我愿意接受耶稣，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也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这是 上帝在工作，这是圣灵在工作。这是第一个，若你今天未曾接受耶稣，你可以这样做这样的话。第二，若你已经是个重生的基督徒，你今天是否愿意将你的生命重新对准永恒？是否愿意将你的生命对准天国？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了。当你在面对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做出那个是对永恒有价值的决定。当你在思想的时候，你要做出对永恒有价值的思想。I tell you, 你的生命就永远不再一样。好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